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杨志雄被迫害离世，修炼法轮功山东优秀教师马琴遭诬判7年，近期中国多省中共法院检察院官员被查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雄县法轮功学员杨志雄今年8月10号晚在河北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离世，年仅58岁。他离世时瘦骨嶙峋，还带着脚镣手铐。杨志雄原是河北法制日报社记者，之后在北京某外企公司任办公室主任。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于2003年6月被绑架，被枉判4年。妻子齐红锦被非法劳教2年。杨志雄冤狱期满后失去工作，靠打工维持生活。2012年10月上旬，杨志雄到北京中德环保公司应聘做销售主管，不到一个月就在工作单位的宿舍被雄县国保警察绑架构陷。两个月后，雄县法院对杨志雄非法开庭，并枉判杨志雄3年。2019年9月26号，杨志雄被荣成县公安局非法拘留。2020年12月，杨志雄被法院枉判6年半。杨志雄上诉后被非法维持冤判。2021年4、5月份，杨志雄被劫持到冀东分局第5监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监狱不允许杨志雄给家里打电话，更不允许会见。家属去监狱探视，监狱以疫情为由始终不让见。今年7月，监狱给杨志雄家属打电话，声称杨志雄病重，住进唐山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家属赶到医院，见到杨志雄身体非常消瘦，身上戴着手铐、脚镣，插着各种管子。医生说他被诊断为骨髓瘤。杨志雄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而遭受中共的迫害离世，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平度市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马琴女士今年7月25号接到她被非法判决7年的判决书。马琴当即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罪却被冤判，并立即提起上诉。现年53岁的马琴是原平度市开发区实验学校的优秀教师。在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迫害中，他多次遭到骚扰、绑架和关押。2021年3月28号，马琴在自家小区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位于即墨浦东的青岛第二看守所。今年5月13号，青岛市黄岛区法院在青岛第二看守所非法庭审马琴。法官欧小斌企图诱导马琴放弃修炼法轮功可以轻判。马琴当庭表示绝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并坚定地说，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没有错，修炼法轮功没有违法，更没有犯罪。当天辩护律师为马琴做了无罪辩护，要求无罪释放马琴。然而黄岛区法院法官欧小斌却对马琴做出诬判7年的非法判决。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开始，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的整顿。一年多来，被查落马的政法委、检察院、法院、公安、监狱等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而这些部门恰恰是23年来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门。原辽宁省盘锦市中级法院院长王红在今年6月10号被立案调查后被逮捕。7月，沈阳市检察院对王红提起诉讼。2007年9月开始，王红从任盘锦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和盘锦市中级法院副院长、盘锦市中级法院院长，直到被免职前任辽宁省高级法院执行局局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3年中，王红一直主导参与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市或区级法院非法宣判后，法轮功学员上诉至中级法院时，中级法院不调查、不开庭，直接非法维持冤判。王红在任盘锦市中级法院院长期间，主导利用司法迫害法轮功学员。例如，2017年6月8号， 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丁彦青进行非法庭审。丁彦青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但法官以庭审时间长为借口打断了丁彦青的辩护，结束庭审。2017年8月22号，丁彦青被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枉判两年半，并勒索罚款3000元。2017年11月9号，丁彦青的家属上诉到盘锦市中级法院，并控告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违法枉判。然而2017年12月26号，盘锦市中级法院仍在不开庭的情况下非法维持原判。时任盘锦市中级法院院长的王红对枉判法轮功学员丁彦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检察机关法院官员被查落马，或许是上天惩治迫害法轮功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参议员举办社区活动日，民众学练法轮功；印度一大学师生感恩，有机缘了解法轮大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1号，美国宾州第二区参议员克里斯蒂娜·塔塔格利昂在费城诺里奇广场公园举办社区活动日活动，特别邀请法轮功学员前来教练法轮功，并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受到的迫害。活动日当天，有很多民众到法轮功展位了解法轮功真相，接到法轮功学员赠送的小莲花后都很珍惜很高兴，也有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学练法轮功功法。200多民众在反对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字，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参议员塔塔格利昂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教练法轮功功法。他表示，不仅仅是成年人，还有孩子们都应该了解并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因为中共只是在把人往下拉，只想控制人，而人们必须要有自由。塔塔格利昂是2021年宾州参议院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98号决议案的联署人之一。活动中，他来到法轮功展位，在征签表上签字，并表示，我将做任何你们需要我做的事情，作为州参议员，这是我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印度瓦德哈市巴加科学学院的微生物学系主任法轮功学员苏哈斯在至尊克里希纳达斯农村发展学院介绍法轮功，30名教师参加并学练了法轮功。教师们很高兴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并对法轮功美妙的功法在中国被迫害表示震惊。英语教授比纳·塞缪尔女士表示，法轮功很神奇，即使是第一次学习也让她感受到了身心灵的舒缓。她表示，学练法轮功帮助他从焦虑中解脱出来，建议人们都来尝试。体育部负责人苏舍尔·乔汉博士表示，在学练法轮功的过程中感受到身心的联系以及能量的流动和思想静止，这是一个神奇的经历。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主任瓦沙利·乌戈尔教授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很庆幸能够有机会学练法轮功并感受到正面的能量。6月26号，苏哈斯主任还在细胞学院给师生们介绍法轮功，并进行功法演示。60名师生一起参加了讲座，并被深深吸引。他们认为讲座中谈到的练功打坐可以影响到身体内部能量通道的内容，能够用他们理解的科学和医学上的知识进行解释。学生阿蒂亚摩尔分享说，他真的很享受这次课程，并意识到法轮大法不仅仅是打坐，更是指导人们改善自我、承担责任和将他人放在首位的人生指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5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静心学法才能看到新的法理，作者古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1号。老父亲今年90岁，从2020年下半年生活不能自理，因为我是独生子，抚养照顾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了。自2020年10月份后，父亲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过大年时小便都得在床上了，而且每天打3小时左右的吊瓶。从2021年2月11日停止打吊瓶后，又打止痛小针到4月底。在这期间，父亲一直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父亲的身体渐渐不太疼痛了，但是父亲仍然躺在床上，需要人整天护理。这种情况对于我学法和练功都有干扰，我用发正念清除干扰，效果不大。到端午节前夕，我静下来向内找，才意识到干扰只是外因，而内因是我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都是走形式，都是在完成任务。这时，我想起同修曾讲过的一件事，这位同修的丈夫是煤矿工人，由于煤矿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家中就没有米下锅了。同修把该干的活干完了，就盘上腿认真的学法。她丈夫看见了说，你真行啊，中午都没饭吃了，你能有心情学进去吗？而她却说，越是艰难的情况下越要认真的静心学法，因为想的再多也没有用。说完她继续学法，她丈夫急得在屋里屋外团团转。同修把一讲法学完后对丈夫说，你赶快去矿上开支吧。她丈夫说，绝不可能。同修说，我告诉你了，你爱去不去。丈夫听后骑上摩托就去了。到了煤矿，领导就说，你来得正好，听说你家没米下锅了，先把你的工资开了，解决你家的燃眉之急。丈夫乐颠颠地拿着工资回家了，其他矿工听说此事也赶紧去开支，可到了煤矿，那个开支的人已经走了。以上故事让我明白了，护理好父亲和学好法的关系不矛盾。首先安排好父亲的生活顺序，白天给父亲放大法弟子的歌曲听，并且告诉父亲坚持诚念九字真言，然后做到静心学法练功。开始时很难做到，但是在用心坚持和发正念的情况下，渐渐的就好多了。静心学法后，能够破除人的观念和经验。例如，我家住四单元，有一天在二单元和六单元都安了摄像头，有同修来我家后对我说，你用棍子把摄像头往上顶一顶，他就照不到了。同修走后，师父的一段法在我脑中显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因此我没用人的方法去动它，就想它那个东西不管用也不好使。到第三天来了两个人，把摄像头给拆掉了，正好我经过时看到，还有个老头问那两个人，为什么要拆掉啊？其中一人气呼呼地说， 告诉我们安装完就给钱，可是去取钱就推三推四的不给，拆掉了免得惹气。在此前，我对放下生死的法理有些不明白，原因是只重视死字，没重视生字。有一天读到生无所求，死不息流时，生无所求，死不息流，摘自红银无存。我眼前一亮，知道了放下生死主要是先放下生。常人所追求的一切精神与物质都是为生而用的，死而无用，唯有德和业死后才可带走的。我是1999年7月20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还没怎么学法练功，迫害就发生了。别说去北京正实法呀，就是在家里怕的也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伟案播出后，家里人用各种手段和方式逼迫我放弃信仰，甚至以离婚的方法来威胁。而我冷静地思考后，决定坚持修炼。那时候我弟有同修被绑架，家人也很怕的，最后说你要坚持修炼就出去躲一躲吧，我也只好同意了。2002年的夏天，我就去了一个山区农场的亲戚家里，在那里采野菜、刨药材和采蘑菇等。开始时还能够坚持学法和练功，但慢慢的就属那种待修不修的状态了。就在这跑山的过程中，我把这个农场的30多个连队和几个林场的位置和路线掌握得清清楚楚。在2004年的秋后，我回到了家中，参加了学法小组，并参与了揭露当地迫害的项目。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了，我弟同修都很精进。在2006年年底，我弟基本发放完一遍九评。也在这时，我联系上了我所去的那个农场的同修，得知他那里除场部发了少量九评，其他地方基本是空白区。我与同修切磋结果是，他出钱和小册子，由我们租车和出九评，但他们没人配合我们去发放。这样我就成了向导，我自制了地图，标明位置、路线和里程，由我弟的三位同修配合，把这个农场各个单位全部发了一遍九评和小册子。写出这段历程，我想说，在我们跌倒的时候，在脱离整体的时候，不要趴在那儿，要找机会奋起直追，师父会给我们弥补的机会的，只要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在此，我也想和那些在清零和敲门迫害以及其他方面没过去关的同修切磋一下，关没过去或没过好，不要背包袱，更不要脱离整体和同修，更不要想师父能不能要我了。此想法和行为正是旧势力和邪恶想要的。此时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头看一看，没过去关的原因是什么，执着的东西是什么。多学法，向内找，然后修去它，把心性提高上来，这是从根本上不承认旧势力迫害，而不是嘴上说说。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是在干扰与观难当中修出来的，我想这些观难都应该是我们提高层次的大好机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现自己是假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31号。前几天看了明慧网的一篇文章，实修自己，解体人心构成的假我，让我感触颇深。第一部分，发现自己是假修。我有些和此文作者相同的状态，自从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回来后，眼睛一直都像被蒙了一层纱，发正念，向内找，似乎也没找到根本原因，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不影响学法。看了这篇文章后，我坐下来发正念，认真找自己。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我渐渐地认识到了，原来自己一直都在别人认为自己好中修自己，而不是完全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长期以来，性格上所谓的大气、办事利落、心直口快等等，被身边的常人或者同修认为很好，而且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可是现在发现，这些别人看起来好的东西并不是符合法的，而自己却把这些作为衡量标准了。发现了这些后，再继续深挖，才找到了那个被这些后天观念埋藏了很深的那个真正的自己。而这个我才是真正符合宇宙特性的。再认真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太多的后天观念和人心，自己却从没有认真地分清他们，而是顺着他们的想法，随着他们动。比如在街上讲真相的时候，顾虑心、面子心、怕心出来了，不是及时地否定和排斥这些想法，应该按照师父告诉我们的做，而是顺从着他们，长期滋养着他们，不能真正地修出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境界。比如怨恨心出来了，不是按照善的标准要求自己，而是随着怨恨别人、伤害别人，不能从事情的表面跳出来，真正地在法上提高。太多太多了。感谢同修的提醒，更感谢师父的慈悲点化。第二部分，对待每一位众生都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就好了。从看守所回来后，我被迫害失去了正式工作。不到两个月，母亲同修又被迫害离世。父亲和弟弟对大法的态度由原来的不反对、不支持到强烈的反对。我知道是自己修炼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家人。为此，我找来别的同修和我一起给父亲讲真相，并劝他写了郑重声明。因为他在我受迫害期间烧了母亲的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做了这些之后，我从父亲的家里走出来，不禁失声痛哭，觉得救一个人真的太难了，可是毁一个人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为了让弟弟能明白真相，我给他写了13页的信，他看了后终于有所改变。这两天回去看望老姨同修，因脑出血假象，现在不能自理。看着他身边的那些人，因为对他这样的状态不理解，到现在还有几个没三退的。回来后，心里觉得压力很大。我们身边的亲人都不明白真相，真为这些生命着急，就想着用各种办法救他们。其实这种想法是出自于情。如果我们对待接触到的每一位众生都有这样的盼望，他能得救的愿望，把他们都当作自己的亲人来对待，有这样的愿望，我想世人一定会愿意听真相，也就容易得救了。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真的希望众生都能得救。第三部分，时时处处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记得神传文化中有一个关于吕洞宾的故事，就是在他修炼上的检验，他每一次都能轻松的过关。由此我想到，吕洞宾是完全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所以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动心，也就是已经坚定了自己这颗修炼的心。而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样的，多数时候将自己混同于常人，偶尔遇到事情用法对照，遇到冲击观念与执着的时候还给自己找借口，和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标准要求差太远了。留给自己归正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也多次下过决心，从此刻开始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真正做一个修炼人，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自己是在走一条成神之路， 真得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了，不能再给自己任何放松的机会。在最后的时期，抓紧归正自己，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众生寄托的厚望。目前自己层次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的理解，作者中国大陆大白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日。近期在学法过程中又有所悟，现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天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这一问题时，突然悟到为什么我们有一些执着总也去不掉。比如有些老年同修吃药看病的问题，身体一不舒服就想用常人的办法解决，修炼了这么多年，你说谁能不知道生病的原因呢？都知道，因为师父讲得清楚明白，人之所以有病有磨难，都是业力所致。身边的同修针对这个情况，肯定与这样的同修进行过多次交流，当时他也认可，可行动上就是做不到，还要去医院打针吃药，可他说的再多也没有用，就是过不了这一关，起码在这一个问题上没有提高认识和层次，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法，那他就是要去看病吃药。再说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在2019年7月发放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遭到绑架，在关押期间送往看守所的路上非法审问的时候，虽然我一直在坚持给警察和辅警讲真相，当时也没认为自己有怕心，但是让在审问单物品查抄单上签字时，我就签了。当时我就想，都是自己说的，而且说的都是大法怎么样改变了我，让我身心健康等等正是大法好的话，查抄单上又都是拿了我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签呢？回来后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法，不断地向内找，心性在不断提高，心性提高了，层次也就提高了，所以现在的认识和当时就完全不一样了，才真正理解了师父讲的不要配合邪恶的法，发现自己当时做错了，并在网上发表了严正声明。另外，被绑架期间所谓的没有怕心，其实并不是没有怕心，而是有着强烈的争斗心造成的。处在不同层次，对法的理解和认识程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悟到，不在这一个层次中，自然也就做不到在这一个层次中应该做的事。当理解了这段法更深层次内涵的时候，让我也去除了看不起人、自以为是等执着心。任何事我们都不能用自己固有的观念和所在层次的认识强迫同修。如能做到，那么我们就会变得更宽容，遇到矛盾和磨难也就会忍得更坦然。以上为目前层次所悟，如有不妥还请同修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习惯中的党文化》，作者伊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日。目前因各种原因到海外谋生的大陆学员已经远远超过了原来就属于海外的海外学员人数，其中很大一部分学员的思想言行观念还是与真正的海外学员有相当的隔阂。当然，大陆修得扎实的学员有很多，都在大陆坚守着自己的就任岗位。海外原有的学员也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在海外二三十年的老学员中，思想观念也一直是大陆那一套，这些不好的头脑僵化、不思上进的现象。党文化的污染也不仅限于中国大陆，那是被人的思想和习惯带着到处走的。可现在这些不好的物质反倒就成了不少大陆来在海外的学员的样板。你看谁谁谁来海外那么多年了，不也还那样吗？言下之意，我看海外也没什么好啊，没比我好啊，也不会当地语言啊，也吃中国饭啊，思想也不融入社会啊，等等。这种对比显然是很差劲的，因为以偏概全是党文化极端思想的体现，而传统文化是教人中正的。古人说见贤思齐，见不贤思己过，那还是做常人中的好人，提升自我修养，何况我们是修炼的人呢？标准在哪里呢？可傲慢和自我主导着自己的时候，只有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除了师父提到的大陆学员来到海外看不起海外人，认为海外人头脑简单，海外这不好那不好之外，还有几种比较普遍的习惯体现着很强的洗脑的结果，阻碍了从大陆出来的学员用善念来洗净自己身上所受的党文化污染。一，在公共场所高腔大嗓，旁若无人，张口闭口管当地的西人叫老外、鬼佬，这种老子天下第一的习惯事实上很自我，不懂得尊重别人，同时也贬低了自己，是无辜冒犯别人而不以为然的恶习。从常人这一层说，为别人着想，尊重别人是文明教化的体现。修炼人从常人中做好人做起，应该能做到起码的尊重别人。二，不沟通，处处给别人下断言。这里说的不沟通表现在说和听两方面。有这种习惯的人，听别人说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在听，而是忙着时时处处一念又一念地给别人下定义、下断言。是不是这样，从结果上很容易判断。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别人话音未落，那人就重复起他自己想说的，或者完全跑题，好像别人刚才一个字都没说一样。那种重复和执拗听起来很像录音机，另外空间那个录音带上的是他自己的习惯和强势，他只会听到自己以为别人在说他以为别人在说的，别人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可以误解、曲解、下定义，甚至给说话的那个人下定义。这种人不是肉身的耳朵的听力有问题，而是在党文化中浸泡得太深，任凭党文化中养成的观念掩埋其真我，所以根本就不屑于听别人说话，时时处处给人下定义、下断言的习惯远远强于自己的善性。三，用人心对待修炼，用常人标准对待修炼。举几方面的例子，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的病没去，甚至作为自己娇贵的标志。到现在还有很多常人观念很强的学员张口就说，我以前受过伤，所以不能干重活，我以前不能吃某种东西，吃了就拉肚子，我从小就身体哪哪不好，所以如何如何。问其什么时候开始修炼的，多半会告诉你十年、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前就开始修炼了。真修了吗？当然这种表现不仅限于病，其他观念也一样，我从小就犟，那这个东西不修，你能修成吗？哪个天国的佛道神的特性都得符合真善人，不讲理，不用真善人衡量的犟，能成为哪个天国众生的榜样呢？四， 不让人说。不让人说，学员之间互换利益，互争利益，拉关系。自称学法十年、十几年、二十多年了，还只能听好话，只听得进去常人那种所谓的舒服话，丝毫听不得批评。于是总是自己有理，自己比谁都聪明。这些习惯的表现意味着什么？法中已经讲得非常明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说，谁修谁得。以上问题可能比较常见，写出来也是仅供参考，初衷是希望大家多注意，让我们的环境真正是一个以真善人为指导的，以向内修自己为习惯的修炼人的环境。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推广天地苍生得到的启发，作者欣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号。天地苍生改为面向海外的正规杂志之后，我参与了今年前三期的一些推广，过程中遇到一些事，觉得对自己有启发，写出两例和大家分享。首先，这本杂志的外观和内文排版风格让人一看就觉得很有品质，不论西人还是华人都是这种感觉，特别是西方人，他们不但听你说什么，还看你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境界。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就在向社会人士证实大法弟子是好人，是有好的文化素养的人。因工作缘故，我会和一些常人公司的老板打交道，他们是不懂汉字的白人，却逐渐开始关心这本杂志，由此主动向我了解大法真相。这些老板通常都是工作勤奋、有能力、有阅历的，他们了解真相时问的问题和思考也都很有意义，同时他们的反应也提醒着我，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在常人社会开设了一扇扇窗口，让世人随时都可以来问真相，同时在生活中观察了解大法弟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其次，图片推广中遇到有趣的案例，就是常人中的小孩子、儿童，不但主动伸手去拿起这本杂志，而且花时间非常的专注去读。这本杂志可以说独一无二，满含正面讲真相的内容，字号大，内容清新纯净，以文字为主，排版也走的是传统风格。但小孩子识字还没那么多，语言也还不太丰富，能沉浸到阅读这本给完成高等教育的成年人所编写的这本杂志当中，引起了我的思索。可能师父看我不解，让我偶然回想起一件多年前的事。当时联系一位同修来参与项目，电话没人接，留言中没提任何敏感词，挂断。后来同修打回电话时提到，儿子兴奋地大声去喊妈妈，而且喊的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妈妈感到奇怪，我儿子怎么知道是跟法轮大法相关的事呢？这件往事帮我明白了，小孩子纯真，所以能感受到甚至看到大法的纯正能量，估计这就是有些小孩子被天地苍生吸引的原因了。虽然字看不全，但阅读时一定是很舒服和安心吧。有件事，就是过程中听到有大陆学员抱怨这本杂志，抱怨的原因是他们把这本正常开本的杂志强行缩减一半，打印成了 A5 的小册子，然后抱怨字太小，老年人看不了。怎么说呢，这本杂志68页，如果正式改排成小一倍的开本，就厚成了一本书。大陆大部分资料点真有能力每个季度都能做一批书吗？这是个问题。其次，强行缩小一半，正文的大字就变成了不适合阅读的超级小字，哪有那么做的呢？所以那些抱怨让海外学员无语， 可能大陆和海外都需要反馈和考虑。听说大陆学员中有明白这份杂志的，也有条件就自己原样打印出来，当面送给亲朋好友中喜欢阅读、喜欢思考的人士。这样做，即便读者在大陆，也能填补我们以前一直没有这种真相资料的空白。但没条件的，千万不要不顾后果，直接缩小一倍打印。个人还没做多长时间，实际体会到《天地苍生》这本面向海外自由社会、正面讲真相的文化杂志，可以有很多用法，都能起到救人的作用，而且可以根据推广的人的用心和方式有所变化。个人的一点收获和了解，仅供参考。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感恩师父给予我第二次生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2002年3月，经同修介绍我喜得大法，那时我39岁。我得法只半个月，身体变化就非常大。修炼前，由于我与前夫离婚、离家，造成精神压力、经济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使得身体每况愈下，各种疾病缠身，每天无精打采，吃中西药、打点滴比吃饭都重要，为了孩子还得强撑着活下去。就这样，为了摆脱前夫经常的无理骚扰，无奈又经人介绍成立新家。可这办法并没有抑制前夫的骚扰，反而给现任丈夫带来极大的威胁和困扰。此时的我真是生不如死，当时给人的感觉，我的笑比哭还难看。在这时，修炼法轮功的表姐来到我妈妈家看望妈妈，看见我那愁容不展的苦相，就说：如果你能修炼法轮功，你的生命未来可能就会有一个新的转折。我当时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什么回应和想法，可妈妈留心了。几天后，妈妈说：你表姐说的是一本什么书，你去看看。我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去了表姐家。我问表姐：我妈妈说你上次说的是什么书？我妈叫我来看看。于是表姐把转法轮捧给我，说就是这本转法轮，你要能学呢，这本书我送给你，你要是不能学，你读过一遍后把书再还给我。我乖乖地把这本转法轮请回了家。读这部大法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的心像开了扇窗子一样敞亮，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从此以后，心不堵得慌了，喘气儿都舒服了。在法中也明白了，这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欠债要还嘛。原来修炼这么好，能超脱人，这就是我要的，这就是我的人生归宿，我要修下去。在得法之前，我总想找一个没有人的高山上，大口的呼气，大声的嚎啕大哭一场，总觉得有一肚子的委屈没有地方倾诉。得法后，人从此以后精神起来了。妈妈看到我的变化，感慨地说： 人会说话了，会笑了，脸变红润了，嘴唇也变红了。不知不觉中，药我也忘记吃了，点滴也不打了。妈妈看到我这神奇的变化，说：这是一本什么书？我也想看看。可是妈妈怕影响我看书，就说：你去你表姐家看看，能不能帮我也借一本。于是妈妈和我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在那时，中国大陆高压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三年了，对法轮功学员来讲真是红色恐怖。因为我是720后得法的，街道派出所还没有我修炼法轮功的记录，因此我就利用我的方便条件，每天给同修们传递真相资料，到居民区发放真相资料。一晃就走过了20年，在这20年里，我忘记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忘记了世态炎凉，我快乐，我无忧，我无上荣耀，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的奥妙无穷。现在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那时我得法修炼仅半年，晚上去妈妈家送《明慧周刊》的路上，我遭遇重大车祸。在集装箱的大货车，车长14米，自重19吨，为躲避一辆三轮车，把我骑的自行车车把挂住，车子甩走，把我整个人完全甩在他的车底下，从前轮到后轮整个压了我一遍，我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压的。当时我从法中悟到，修炼人碰到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一定有没修好的地方，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只是在大法中受益，还没为大法付出呢，我不能被压死，也不能被压坏。此时车已从我身体上压过去了，我的双腿蜷缩在腹前被压在一起，我想把腿推下去，可我怎么也推不下去。于是我快速地顺着目光寻找我的兜子，因兜子里有宝书、转法轮，还有明慧周刊、真相资料、电话等。因当时迫害非常严重，如果被人发现这些，我会被警察抓起来的，我怕路人翻我的兜子看到这些。我说：马路中间那兜子是我的，请帮我捡一下。路人帮我捡回兜子，我抱住兜子就不撒手。这时路人问我家电话，然后给我丈夫打电话，又给120救护车打电话。此时再一看，我的双腿都伸直了，而且我一点都不痛，我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一会儿120救护车来了，问我去哪个医院，我说我哪个医院也不去，我没事。于是他们把担架放在我身边，也没敢动我。不一会儿我丈夫来了，因为他不是修炼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去。当把我抬上救护车时，医生检测我的血压、脉搏一切正常。我和肇事司机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的师父教导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我不讹人，你也不是有意撞我的，我家先生也是司机，我能理解你。当时司机很感动。可到医院，医生检查说这人已经压碎了，整个腹部所有部件都压碎了。医生诊断腹核外伤、失血性休克、膀胱破裂、右肾损伤、卵巢子宫损伤、胰头、十二指肠、直肠损伤、骨盆骨折、双踝骨折、右脚骨骨折、左腿腓骨骨折。医生当时就说：抢救也是死，不抢救也是死，人已经被压碎了，血压已降至50至30。可我都神志非常清楚，医生所有的询问都是我自己回答。当时我的家属要求医生死活都抢救。就这样，医生应家属要求只是修复手术，就是腹中各个部件做一下归位，碎到已经不能缝合的地步，然后给我输血排腹中的血。医生还强调说， 这个人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让家属随时做准备。可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奇迹般的生还了。手术后3个多小时，我就苏醒了，而且神志清醒。我没有悲伤，没有痛苦，身体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仿佛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一样。反过来，我还得安慰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没事，别担心，我有师父保护，我还会站起来，还会和以前一样。医生看我状态很好，还说，你别看他现在这样，不容乐观，如果有一个部件发炎或发烧，人随时随地就有生命危险。又过了几天，医生看我越来越好，就说，这人没有25万出不了院，而且还得瘫在床上3至5年。因为医生说我的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做不了手术，得靠自然恢复，是不容易的。医生还说，我屁股底下的骨头渣子都扎手。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家人和同修们每天都轮流给我读转法轮，同修不辞辛苦的24小时护理我，帮我发正念加持我。同修描述当时的情况说，我整个人的身体，尤其是胯骨，整个这个地方是塌陷的，是扁的，因为没有骨架支撑了，整个摊得很宽，而且肚子里插了很多的管子，有排血的、排尿的等等，嘴上还罩着氧气罩，呼吸很困难，没有力气，说话声音很微弱。同修鼓励我，要坚定正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会有奇迹发生的。我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他，我坚定。他的耳朵得靠在我的嘴边，才能听到我说话。医生感慨地说，你怎么一天一个样，恢复得这么快？你是不是相信什么？我们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住的医院1999年720前是有练功点的，有医生同修还来病房看望我，鼓励我要在法中坚定，以法为师。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17天后我身体内脏痊愈。医生对我家属说，你妻子真厉害，要是我7、8条命都没有了。因为腹内的7、8个部件都被压碎了，每一个部件发炎都有生命危险，如果要好的话，还得做7、8次手术。因这次手术只是修复和归位手术，达不到治疗效果。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做的，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我也没做过第二次手术及其他任何手术。谢谢师父为我承受的这一切。因为从胯部到脚下都是用石膏固定的，不能移动。我想我是练功人，这样我不能练功啊。于是我自己把石膏慢慢地解下来，医生看到责怪我说，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你怎么？我说，对不起，出现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担，与你没有关系。他会心地笑了。慢慢地我开始移动我的身体，渐渐地我能坐起来了，我能把腿放到床边耷拉着了，能撑着下地站着了，我能靠着墙练功了，我能站1分钟就练1分钟，能站2分钟就练2分钟，能站多长时间就练多长时间。就这样，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都不落，练功是练不全的。我64天出院了，是自己用双脚走出医院的。丈夫特意给我买了副拐杖，以便我练习走路。可我不喜欢那东西，我不要用它来帮我，就是不用。我宁愿抱着凳子或者扶着墙走，也不用它。我想我一定要尽快的自己走路，和正常人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给你多少钱，你住在医院里，后半辈子起不来，你能舒服吗？在这里，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予我第二次生命。 我要把大法在我身上显现的神迹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完成师父交给我的救人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谢谢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悉心照顾。出院后，我去交通大队和肇事司机结案。我给交通办案警察讲真相，他们说，你是头吧，你可不要发展我哦。由于中共破坏传统，道德下滑，上午肇事司机来和我见面，约下午办结案手续。结果下午办案警察告诉我，肇事司机逃逸了。警察告诉我，马上到法院去起诉他。到法院，我给法官讲真相。法官说，大法太神奇了。后来他们一看到我，就请我进他们的办公室再讲讲。他们说，你一来，我们这里就有法轮功的资料，是你发的吧？我说，是，因为看到你们都很忙，怕打扰到你们，就把资料放下走了。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本案过程中，我给律师讲真相，有的不敢面对，有的善意地说，注意安全啊。一路下来，我虽然没得到赔偿，但是有机会到各个领域去讲大法真相，我也很欣慰。在此事上，我要站在修炼人基点看问题，我在法中悟到，不失不得的理，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和遇事要替别人着想，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不应浪费时间在诉讼案子上，我应该背起救人的真相资料，尽快汇入正法洪流，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洪流行，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洪流行，放尽天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